因此，当别人向我索取东西时，我才给他。这种爱德还是不够的。我应该预先想到他的需要，感到非常荣幸能被他服务。若让他拿走了我的东西，要像减少了一件累赘的东西那么高兴才是。然而，我不能严格的逐字逐句按照圣经的教训去做，因为有时我不得不拒绝他人的请求。但当爱德在心灵中根深蒂固时，自然会流露于外，就会以和蔼可亲的态度，极其委婉的话拒绝人们的请求。这样拒绝别人，会和赠与一样使他满意。确实，乐于助人的人，大家必毫不犹豫地常去找他帮忙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不能借口不得不拒绝他，而远远避开那些动不动就求人帮忙的姐妹，因为主耶稣说过，有求你的，你要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，你不要拒绝。而且更不应该在帮助别人之后显出爱助人的样子，洋洋得意，或帮了某姐妹便希望她下次会帮我忙。因为我们的主又说过，你们若只借钱给那些有力偿还的人，又有什么功德呢？就是罪人也借贷给罪人，未能如数偿还，你们要爱仇敌，善待他们，借钱给人而不期望收回，那么你们的赏报必定很丰厚。事实上，不仅将来在天堂的赏报非常丰厚，今生在这世上也不小。走这条道路并不困难，只是开头第一步艰难，久而久之则习惯成自然。借给别人而不指望偿还，看来似乎不容易。你或者会觉得倒不如干脆赠送给他，因为东西送出去后就不属于你的了。比如一位姐妹请你帮忙，她信心十足地对你说，好姐姐，请帮我几个钟头，不过你可以放心，院长母母已允许我，将来我也照样帮你几个钟头。你当然知道，借出去的光阴一定不会补还，可能忍不住极想对他说，这些时间我宁愿送给你吧。这种口吻可能充分满足你的私爱心，一则送比借显得更慷慨，二则使这位姐妹明白，你觉得她的诺言是靠不住的。当然，这种态度完全违背爱德精神，因为天主的教训与我们本性的倾向是背道而驰的。没有圣宠的佑助，人们是无法领悟其中的意义，更莫谈付诸实践了。可敬的母母，我觉得自己叫以往，越解释越混淆。这些东拉西扯、毫无条理的字句，不知您能读出什么味道来。不过我所阐述关于爱德的意见，本来就不是什么文学杰作。倘若使您看得不耐烦，至少您能慈悲体谅您女儿的一片诚心。唉，我必须承认自己尚未达到理想的爱德境界，但我虽不能至，而心向往之，因此也感到心安理得。如果我在实践爱德上犯了过失跌倒，我便立刻爬起来。最近几个月在天主宠佑下，倒无需任何挣扎奋斗，心境平静，可以无愧地同我们的会祖圣十字若望齐声说，我的住所完全和平宁静，我将这份心灵的平安归功于一次的成功战胜自我。自从那次的胜利之后，天朝的神君见我如此英勇奋战，不忍见我受伤，齐心协力前来援救护卫我。请看我下文的叙述。修院中有一位修女，虽颇具圣德，但她的言行举止我总是看了很不顺眼。毫无疑问的，魔鬼肯定从中作祟，使我觉得他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都令我讨厌。然而我不肯顺从本性对他所生的恶感， 特别提醒自己说，真正的爱德不但是心灵的一种情感，还应该在实际行为上显露出来。于是我下定决心，竭尽所能善待这位修女，像对待我最喜爱的人一样。每次遇见她，我必虔诚为她向天主祈求，把她的美德与功德奉献给天主。我觉得这样做多么讨我们的主欢心，因为美术家都喜爱人们赞赏他的艺术杰作，创造灵魂的神圣艺术家见我们不仅观赏人的外表，还直透人心灵的深处，瞻仰那里天主所拣选的圣殿，赞美其美妙圣境，他必定非常高兴。这位修女给予我许多自我克制的机会，我不但经常为他祈祷，还尽最大努力为他服务。有时觉得箭在弦上，几乎忍不住想反唇相讥他时，我便立刻对他微笑，转换话题。因为施主偏说得好，任凭人家想什么，不必多事，比事事与人辩论更有益处。当这种魔鬼的诱惑非常强烈时，我就转身躲避，像个临阵退缩的逃兵，落荒而走，不让那位修女猜疑我心灵的痛苦挣扎。有一天，她笑容可掬地对我说：“我亲爱的德兰姐妹，我每次遇见你，你总是春风满面地招呼我，笑得那么甜蜜。我到底有什么特别吸引你，值得你倾慕之处，能告诉我吗？”啊，最吸引我的就是隐藏在他心灵深处的主耶稣。耶稣能使极苦涩的黄连变作无比香甜的琼浆玉液呀。亲爱的母母，我刚才说过，我生平打仗避免战败的最后妙计，就是临阵脱逃，溜之大吉。所谓36计，走为上计。我必须承认，这计策虽不甚体面，但在我初学期间屡见奇功。我现在要向您讲述一个显著的例子，您听了一定会发出会心的微笑。当时您患支气管炎已数日，卧病在床时，大家都替您担忧。一天早晨，我负责照管更衣所，我要交还领圣体栅栏的钥匙，心中暗喜，想趁此机会可以轻轻地走进您的病房，看望您的病状。心里如此想，但我小心翼翼地不露声色。不料一位修女对您满怀热忱关爱，怕我惊醒了您，为小心的缘故，就拿过我手中的钥匙。我尽量很有礼貌，婉言对她说：“我和他一样关心您，会轻手轻脚，绝不作声。”并对他说：“交还钥匙是我的本分。我现在明白，当时若顺从他的意思更好，但那时却想不到，偏要跟他走进房去。”接着他所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，我俩的走动声响将您吵醒了。当然我成了祸首，一切罪名都落到我身上。那位姐妹因我与她争辩过，就长篇大论地指责我说：“小德兰修女一人在此弄出声响。”我几乎忍不住要为自己辩护，幸亏一道恩宠神光照亮我的心灵，想到若出口争辩，便会失去内心的平安，那又何苦呢？但又明白自己的德行尚未到家，未能做到宠辱不惊、默不作声的境界。我最后的救命妙计就是安然逃脱。刚一动念，我便立刻急急忙忙走开了，但心跳得很厉害，无力再走远，只好独坐楼梯上，平安静静地享受我胜利的果实。无疑的，这确是与众不同的勇气。不过，我觉得若面对必会惨败的战事，还是以退为进，方为上策。唉，回忆初学时，我的德行多么不圆满，言行多瑕疵，还有好几件事，回想起来 实在可笑，自己也忍俊不住。啊，天主对我是何等的仁慈啊！他训练提拔我的灵魂，赐以冲天高飞的羽翼，猎人的罗网都不会使我畏惧，因为在警觉的飞鸟眼前张设罗网，尽属突然。看来我目前的这种充满缺点瑕疵的心灵境况还会持续一段长时间，但我丝毫不觉得惊讶，即使我是如此的软弱无能，我也不会灰心丧气，相反的，我因自己的脆弱为荣，而且每天都准备在自己身上发现新的过错和缺陷。不过我必须承认，使我认识自己虚无而一无是处的光照，比信德事业上的光照益处更大呢。我记得经上说，爱德能弥补一切罪过。我时时刻刻虔敬地吸取我们的救世主在福音中所凿开的丰富宝藏，我便搜寻他这句圣言的深奥意蕴，不禁和大卫圣王欢呼道：我要在你诫命的道路上奔驰，因为你使我的胸襟开阔，心灵自由。诚然，只有爱德能开拓我们的心灵。耶稣啊，自从我的心灵被你温馨的爱火所焚烧融化后，我欣喜若狂地沿着你新诫命的爱德道路奔跑，使至与你的童真队伍直奔跑到千秋万代永生之日。我将紧紧地跟随着你，游行于无穷无尽的永福之乡，永远高唱崭新的圣咏，那是爱情的赞歌呀。